跟住我哋落嚟咧，一个读经嘅时间系今日，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或者睇网上嘅经文，或者我读双节，请会众同我读单节，好冇？嗱，如果大家揾到之后，我哋开始准备下，就喺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七节，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灭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记住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便将那人藏的马拿释放包，并赐他一块岩石，石上写着神名，除了那领袖的以外，
好，我哋好高兴今日有冯传道同埋师母嚟到我哋中间。一间冯传道为我哋讲嘅题目系基督名下的教会。我哋系请将以下嘅时间交俾冯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啊！我哋有一年一度嘅圣诞节去庆祝主耶稣嘅降生，亦都系纪念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和得到救恩。所以这个纪念是很值得我们每一年去纪念的。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二章十二至到十七节，是主耶稣他吩咐约翰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的第三间，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这些信除了是鼓励同埋教导当时嘅教会，亦都系教导而家同埋将来嘅教会。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别加摩呢个地方嘅背景。别加摩系亚细亚省嘅首府，咁做得首都嘅都系繁荣嘅城市啦，好似 Canberra 咁嘅首都啊。呢个地方咧有高水准嘅希腊文化，据闻佢哋有一间好大嘅图书馆，里面收藏咗200,000卷书。而别加摩呢个城市亦都系一个拜偶像、拜皇帝嘅城市，亦都因为佢哋系首都嘅缘故，所以有资格建造罗马皇帝嘅庙俾人供奉。咁除咗皇帝庙咧，亦都有好多供奉各种偶像嘅祭坛。咁其中有一座好巨型嘅祭坛，系希腊天神宙斯嘅祭坛，建筑喺一个高山嘅上面。看起上来呢，这座巨型的祭坛真的几似经文所说的撒旦座位，是不是？大家看看 左下角那些人那么小小粒，你就知道个祭坛有几巨型的了。他就好像撒旦坐了在个山上面的王座，在那里掌权那样的气势。那不知道大家听到撒旦座位这个这么特别的名词，会想到些什么呢？讲到座位，我有一幅相是在美国某一间教会入面有啲好特别嘅座位俾大家欣赏下。就係、是、放喺教会最前面最中间嘅一行按摩椅。根据佢哋嘅牧者话呢，呢啲按摩椅係用嚟招呼嗰啲新嚟嘅朋友喎。我唔係话呢啲就係撒旦座位唔係咁嘅意思。不过如果教会前面真係有排咁嘅按摩椅呢，咁我相信都好有机会引起一啲撒旦的攻击。想想如果那些新朋友入到来，第一次来到 要他们坐这么特别的位置，还要坐在最前面最中间，可能吓到他们即刻走出去，是吧？另外还有问题，如果没有新朋友进来的时候，这排座位有哪个可以坐呢？的确是引起很多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议。经文里面所讲的撒旦座位，其实是指撒旦他掌权的地方，就是黑暗和罪恶世界的掌权者撒旦所管辖的地方。对于当时别加摩教会来讲，他们就是身处于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生活在这个充满偶像和拜皇帝的各种庙宇，而且是由罗马政府操生杀权的地方。可想而知，当时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处境是几咁艰难，是几咁危险。当然，如果信徒只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就没问题啦。但是他们要出去社会工作，要生活在这个实际的环境里面，那就很不同了。其实当时大多数的教会都是面对着类似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看看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在这封信开始跟其他六封信都是一样，他首先是介绍他自己。今次主耶稣说他有两刃的利剑。关于两刃利剑，在上文的一章十六节都已经提及过，他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咁从主耶稣口中出嚟嘅会系啲乜嘢啊？当然系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嘅说话啦。神嘅说话就系神嘅道。我哋再睇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佢话神嘅道系活泼嘅，系有功效嘅，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主耶稣他口中出来的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能够将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打开，立即表明出来，就好像一把利剑剖开了人的心，无论心里面是黑是白，都会因为真理而显明出来。所以两人的剑就是一把反击错谬教训的利器，就好像医生那把手术刀啊，剖开了人的身体，见到里面的毒瘤还可以割出来，使人回复健康。主耶稣这样讲，就是告诉信徒知道他有看透人心的能力，无论人在想什么，神一定知道。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看看主耶稣 教导教会有三样东西，就是坚决持守主的名，以及除去错谬的教导，最后又有神赐永恒的奖赏，使到教会能够成为基督名下的教会。我们先看看别加摩教会怎样坚决持守主的名。在第十三节，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时别加摩教会身处撒旦掌权的地方，他们的困难主耶稣是知道的。神知道是很重要的，即是说主耶稣他清楚明白，他感受到他们所受的逼迫和患难，因为主耶稣曾经在世上经历过这些信仰上的逼迫，所以他身同感受，他完全明白人的痛苦。这句知心的说话使到当时受逼迫、受到很大压力的教会有很好的安慰。其实主耶稣很多时一开声讲说话，都是先讲一些安慰的说话，先安慰了人的心灵。他最看重的就是对人的爱和怜悯，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信徒去学习的。主耶稣接着说，他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他提翻当时有殉道的事件发生了，就是有一位对神忠心的基督徒叫做安提帕，他在撒旦所住的地方，即是在别加摩这个城市里面被处死的。圣经没有清楚记载安提帕是什么人，也都没有讲明他是不是别加摩教会的一份子，但是清楚讲明 安提帕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对教会来讲就是主内的弟兄，而且他对神忠心。他的被杀很明显是为主作见证而要殉道的。见证人，经文里面的见证人这个字，在原文是有为神作见证以至于死的殉道者这样的意思。为神作见证以至于死的殉道者这样的意思。英文圣经 King James 译本就直接翻译为殉道者。所以主耶稣说他是见证人，就是指他能够以生命去见证信仰这样的意思。当人殉道对教会和会众有什么影响呢？如果在我们教会有殉道的事情发生，我们会怎样？肯定很震惊啦，是吧？正如曾经在很远的伊斯兰国集体处决基督徒，我们听到都会觉得很震惊。不过澳洲暂时都不会有殉道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情况，遇到一些威胁，使我们动摇，使我们很难去坚守主的名。有一次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华人的社区宴会，在这些场合我都会把握机会传福音。同台有一位女士听到我讲福音之后，她说、哎、我以前都是基督徒来的，不过我已经不信了。我问她为什么？她就说有一次她病了，病得很重，祈了很耐肚都不得，都医不到，医不回个病。有人就介绍他去信另一个教，结果就医好了他的病。所以他从此就不信耶稣，献身给那个邪教。这位女士就是在肉身的生命受到威胁，就放弃基督的信仰。我相信我们听到都会说、啊、他真是傻，是吧？为了短暂的生命放弃永恒的生命，是我就几大都不制的了。这位女士只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护教而受到生命的威胁，已经选择离弃基督，未有耐讲到殉道的层面。如果有一天有人揸着支枪指着你的头，不准你传福音，要你答应不再做基督徒，不肯就杀了你，那就是殉道了。有位弟兄就说，他支枪指着我的头都未算难，指着我的仔的头呢就更难，是吧？大家都应该有同感。不过我就安慰这位弟兄，我圣经应许过我们所受的试炼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暂时受不到那些、啊、神暂时都不会给我们住、啊、我们暂时都、啊、未必有资格去殉道。其实为什么我们听到殉道会这么害怕呢？有没有人不害怕？有没有、啊、大多数都害怕。害怕除了是害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做受害者，觉得很无辜。其实这位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他的殉道在人看来真是一个受害者，很无辜。但是在神看来他并非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位得胜者，因为他坚守神的道，他为神作见证，他有基督的心，他与基督同工，他与基督一样是至死忠心，与基督一样是为了神的使命而牺牲，他的殉道是光荣的牺牲。所以当时的殉道事件发生了之后，主耶稣很欣赏别加摩教会的反应，他说你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你就是指别加摩教会，在整个教会经历这么大的考验，都仍然是忠于基督的名，他没有否认，没有离弃基督的信仰，这个就是主耶稣欣赏他们的原因。其实现今世代已经不断地走向离弃基督和否定圣经的原则，基督徒每日都要面对很大的考验。世界上有几多国家，包括澳洲，已经通过了那些违背圣经的法例，基督徒要受到的逼迫和歧视越来越大。 呢啲情況只有越嚟越差，有冇得翻轉頭嘅？冇啦！聖經已經講明末世就係咁啦。主耶穌再嚟嘅日子越嚟越近，所以我哋唔好幻想呢、這個呢啲事情會轉好，唔好幻想有一日會取消呢啲法例，恢復聖經嘅原則，唔會噶，只會越嚟越差。我哋要做嘅就係點樣去面對，點樣去身處呢啲困難嘅境況，仍然堅守主嘅名，使我哋仍然有平安有喜樂，堅守到最後就得勝。我哋要將希望放喺神嘅身上，就一定唔會失望，因為神係應許嘅源頭，否則就只有一次又一次嘅失望。所以我哋嘅心一定要同神去相連，無論地上發生咗乜嘢事都好，都只係生命嘅一個過程。其實大家都好清楚的，將來我們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梗有一個理由的，無論是身體的衰老、意外又或者殉道，總有一個理由叫我們回去神那裡。所以個理由是什麼？不是最重要，因為神已經幫我們計劃好了。最重要的是個過程，我们人生的过程能够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到最后进入神的家与神同住。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实际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多些亲近神，将眼目望在神的身上，同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操练更大的信心。无论是面对现在的疫情，或者面对信仰上的威胁，仍然能够坚守主的名，不欺住神的道，直到见主的面，就是每一个信徒和整个教会必须要努力必须要持守的基本原则。主耶稣称赞别加摩教会能够持守神的名之后，跟住叫他们处理教会里面有一些的问题，就是除去错谬的教导。在十四节，主耶稣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主耶稣讲一些责备教会的说话。经文说有几件事，话似乎都不少，是吧？但当我们看清楚今天这六节经文，就知道不是有几件事那么多。看回希列文的意思，是指有少少事，有些少事这样的意思。再睇埋女仔中译本就更加清楚啦。主耶稣话：不过我有一点要责备你的。其实主耶稣系有一点，即系有一啲嘢要责备教会，应该唔系咁多嘅，只系翻译上有啲出入啦。其实俾神赞得坚守主嘅名嘅教会，都应该只系有少少嘢要调教一下。呢一点嘅事情，就是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有人跟从了巴兰的教训。主耶稣他用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历史事件来提醒他们。那究竟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教导呢？我们看回民数记的22至25章就知道了。这四章经文很长，不打出来。大家回去看看民数记的22至25章。这四章经文的内容就是讲巴兰他收了摩押王巴勒的重金礼聘，邀请他去就助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22章18节那里看到，巴兰得到的报酬是多到可以满屋的金银。但是当时他答得很好，他说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的神。他讲得很顺服，好合神的心意。虽然巴兰表面上他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他的心里面就暗中用其他方法去得到他自己想要的利益。当时他的确是没有就助以色列人，但是之后他就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当时的绊脚石就是指他们将摩押女子带给以色列人，结果这些摩押女子就引诱以色列人叫他们拜偶像， 吃祭偶像之物同埋行更行奸淫嘅事，使到当时嘅以色列人犯罪，俾上帝惩罚，神就降下咗瘟疫，死咗24,000人。之后巴兰亦都死喺神追讨罪嘅惩罚里面。巴兰嘅教训就系指嗰啲外表顺服，其实内里系为咗利益而妥协嘅行为，谂住有藉口支持自己，就系做一啲违背神旨意嘅事。巴兰可能谂住叫巴勒介绍啲女人俾以色列人啫嘛，我又冇叫佢哋奸淫，系咪？唔关我事噶，以为人冇证据入罪就唔关佢事，就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呢啲就系巴兰嘅标准同埋教导，亦都成为咗当时有啲信徒嘅标准。其实神系知道人嘅内心，知道人嘅真正嘅企图，任何藉口、任何嘅掩饰，就算呃到人，但系都呃唔到神，过唔到神嗰关。因为神有两刃嘅利剑，能够剖开人嘅心，乜嘢都见到晒。喺别加摩教会里面，就系有啲信徒有类似嘅错谬行为，佢哋为咗要适应当时罗马政府统治嘅社会，为咗要投入社群而去妥协。例如他们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有人请他们去一些异教节期的筵席啊、庆典啊，表面上是一些社交聚会，实际上是包含了拜偶像、食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活动。他们的外表是为了工作，为了投入社会，而心里面他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个人的利益，同埋满足自己各样嘅享受同埋欲望，而选择咗去妥协。呢啲行为同巴兰嘅教训系同出一辙。其实而家嘅教会都会有类似嘅情况发生，有啲信徒都系为咗生活上有一啲嘅方便、有一啲嘅利益而放宽，甚至系放弃持守基督徒嘅标准。为了同世界的观念共存，认为无需要太过坚守真理，无需要太过坚守信仰。这些错谬的讲法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导，也都很容易在教会里面流传。例如有人在报税的时候为了给少些税就隐瞒一些收入，又有些人在找工的时候隐瞒自己的病历，隐瞒过往的历史，令到自己容易啲得到份工。呢啲都系世人认为好聪明、认为好平常嘅事。但如果有基督徒都同样咁做，而且喺信徒之间互相流传、互相支持，将歪理变成咗合理，呢啲就系错谬嘅教导。当教会有咁嘅情况，就要运用真理、运用神口中嘅剑去分辨，去清理呢啲同世界妥协、同真理混淆嘅歪理。而另一方面，点解呢啲歪理会咁容易存在喺教会里面呢？就系因为好多时信徒都会有啲错谬嘅谂法，以为人人都系咁，有咩问题呢？如果自己唔系咁，就会好蚀底嘅，所以就宁愿跟从呢啲俗世嘅标准。其实咁样谂，都是因为忘记了神的掌权，忘记了神的公义，对神不够信心，忘记了神的供应、神的计划必定是最好的，无需要再用一些不忠实的方法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其实当我们坚守真理，我们不妥协，到最后才是最得益的。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位基督徒的标打，即是帮人建屋的建筑商，他们建屋的时候有几个阶段是要经过政府的检验合格才可以继续进行工程的嘛。有一次有人来检验的时候，向这位标打暗示，他说如果想顺利通过呢，有钱就可以了。大家都明白了，是有人想收黑钱。通常很多人都会妥协的，给钱搞定，费事麻烦啦。 但是这位基督徒的表达，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就算没有人知道，上帝一定知道。他要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就不能够为了利益而妥协和得罪神，所以他不肯，结果就通不过那些检验。之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材料、很多人工去符合那些特别严格的要求，去通过那些检验。他损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他得到的是天上的奖赏。他持守基督徒应有的标准和持守圣经的教训，他做了一个好的基督徒见证，一个好的榜样。将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的结局必定和那些向世界妥协的人会很不同。所以面对世界的威胁，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选择，大家都应该心中有数。除了巴兰的教训，主耶稣在十五节那里还强调一种类似的错谬。他说，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是什么人呢？就无从稽考了。不过主耶稣在第一封信那里称赞以弗所教会，说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被神恨恶的一定是一些错谬的行为，而别加摩教会就容让这些行为存在在教会里面，而被神责备。这个对比就是要提醒教会要除去那些错谬，叫信徒不要再在生活上对社会的趋势、对社会的潮流采取宽松的态度，不要再将这些错的想法解释为合理的行为，使信徒慢慢走入世界，慢慢远离神。无论是巴兰的教训也好，尼哥拉党教训都好，一切的错谬的教导都不能够存在在信徒的心里面，更加不能够存在在教会里面。主耶稣提醒教会的侍者，即是教会的牧者和属灵领袖，要好好地使用神的说话去教导信徒，将错谬的思想更正，行回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教会决心要除去一切的错谬，首先要实行的就是在十六节那里，主耶稣说你当悔改，你就是指教会。悔改除了是个别做错的信徒要进行之外，教会亦都有责任要教导和督促信徒去悔改。即是说，如果有人和撒旦妥协，有人跟从世界的歪理，教会是有责任去处理。不要以为这些是个人的道德问题，以为是私事，这些个人的问题是会影响了整个的教会，所以教会一定要尽快去处理。主耶稣还说，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警告，如果教会不悔改不处理，神就会亲自来处理，还会很快来，即是不用等到末日审判。主耶稣会用他口中的剑，正如开头所说，就是他的真理、他的权柄来审判这些不悔改的信徒。真理是没得反驳，而且审判带来的惩罚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神发出这个警告的目的，就是要洁净教会，使教会仍然能够在末世时代继续去为神作工，去为神作见证，而且最后得胜。这个警告其实是因为神爱教会的缘故，他给机会教会及早去悔改，将有偏差的羊带回来神的身边，走回正路。所以教会必须要采取行动，除去一切错谬的教导。当教会坚守神的名和除去错谬的教导，洁净教会，到最后神就赐下永恒的奖赏。基督徒很多时都会讲到天上的奖赏，那究竟将来有些什么奖赏呢？我们有时都觉得很难知道，很难明白， 而且将来嘅事似乎仲好遥远，都系关注而家嘅生活先啦。而家嘅生活已经好多问题，搞掂而家先算啦。所以我哋嘅眼目好多时都系望向今生。咁主耶稣又点睇呢？其实佢同样都好关注我哋嘅今生，关注我哋在世嘅日子。佢唔系淨係讲末日，唔系淨係讲审判，佢更加关心嘅系我哋而家嘅生活。所以启示录呢七封信都系话俾我哋知今生要点样过，以致蒙神嘅喜悦，使我哋从信主开始直到见佢嘅面，都能够行喺正确嘅路上边，就行喺成圣嘅路上边，享受喜乐嘅人生，同埋享受永生。正如今日嘅经文叫我哋坚守主嘅名，同埋除去错谬嘅思想同埋行为，咁就唔会俾地上嘅物质，唔会俾罪捆绑我哋。我哋嘅人生必定系好轻松、好快乐。大家都知道啦，基督徒嘅人生真系好吊诡啊！我哋在基督里，亦都身处呢个世界，好似每日都挣扎喺属灵同属世之间，似乎乜嘢都唔要，先至唔会得罪神。其实神都冇话所有属世嘅嘢都唔准做，佢只系话唔可以犯罪啫。神俾我哋有自由，我哋可以喺世界上享受神嘅创造，可以有成功嘅事业，可以有成功嘅学业，但系唔可以俾呢啲嘢捆绑我哋。我哋嘅心必定系同神绑埋一齐，绝对唔系两样拣一样，而系先后次序嘅问题。佢叫我哋喺地上嘅年日，要享受神嘅同在，亦都享受神嘅创造，过得胜嘅生活，系一个双赢嘅，一个好得无比嘅人生。直到将来神就赐下奖赏，究竟有啲咩奖赏呢？今日嘅经文就讲咗两样，第一样就系隐藏嘅玛拿，第二样就系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呢两样嘅奖赏似乎好难明白，系咪啊？咁多年嚟，好多学者都有唔同嘅睇法，好难有一个完全一致嘅解释。而我自己咧就认为，主耶稣赐俾得胜嘅教会，赐俾教会嘅应许同埋奖赏，系同主耶稣再来，系同永生系有关嘅。因为基督嘅拯救最终嘅目的都系为咗俾人有永恒嘅生命。咁所以我哋从呢个方向去理解呢一节经文。首先睇下隐藏嘅玛拿。圣经形容玛拿就系从天上赐下嘅粮食，系上帝赐俾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吃了40年的食物。从犹太人的传统解释，隐藏的玛拿就是收藏在约柜里面那个罐，罐里面装着那些玛拿，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留为纪念那罐玛拿。这件事在出埃及记的16章都有记载的，大家可以回去看看。犹太人相信尼赛亚的角度降临的时候，就会用这些珍藏的玛拿去喂养蒙福的圣徒。犹太人这个传统观念似乎讲得很奥妙，很难明白。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讲跟新约 都很含接的。因为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6章那里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句说话是主耶稣讲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可以充饥，可以保住条命，但是老了都要死。而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使人在灵里面得到饱足，吃了他作为粮就永远活着，就是指永生。所以神赐隐藏的玛拿就是赐永恒的生命，就是给坚守真理悔改得胜的真信徒得到永恒的生命。 而另一个奖赏就是神赐给得胜的信徒一块白石。白石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例如在法庭上面，当法官判人无罪的时候，就会拿块白石出来，有罪就拿块黑石。所以在法庭上，白石就是代表被判无罪。另一个意义就是在竞技场上，得胜的勇士会得到一块白石，是代表得胜的殊荣。人人见到他揸住块白石，就知道他是得胜者。这块白石也都代表得胜者是有资格进入得胜者筵席的一个信物。咁根据呢啲当时嘅文化，当时嘅传统，约翰所表达嘅天上嘅奖赏，就系得胜嘅信徒，除咗有真玛拿呢个生命嘅粮，使人有永生，仲会有白石，就系喺最后审判嘅时候，代表被判无罪。呢一刻就系神使我哋全然成圣嘅一刻。我哋通过审判进入天国之后，就唔会再犯罪，因为罪性已经离开咗我哋，我哋就系完全嘅义人，喺天国有份。天国就系最大嘅奖赏，而且白石呢个信物证明我哋有资格参加天上嘅筵席，我哋一齐同神享受得胜嘅喜悦同埋无比嘅光明。呢块白石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石上写着生命。究竟生命是指基督的名，抑或是信徒的名呢？我们看看下文的三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圣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根据这节经文说，生命就是基督的名。当得胜的信徒收到一块白石，有基督的亲自签名，就代表信徒被神确认的光明。得胜的信徒在这一刻对基督有新的个人的领受。其实基督的名一点都不新，就算未信主的人不信的人都知道，但是对得胜的信徒来说，到时对基督的名会有新的体会，有新的领受，有更深的认识，同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新认识的名字一样。约翰用一个当时人人都熟悉的传统来预表将来的情况，使人明白和感受那种得胜的喜乐和光明。不过我相信到时不会一人给一块石给我们，是吧？这个只是一个预表。但我们都可以尝试想象一下，如果主耶稣亲自在一块石上面签了个名，给我们挂在教会，人人见到这块石都知道我们跟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教会被神肯定是属于基督名下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确认，也都是教会和所有弟兄姊妹的光荣，是不是？只要我们努力坚守主的名，除去错谬，最后得胜，得到神赐的玛拿和白石，这些属天的永恒的奖赏。经文也都讲了个过程可以怎样得胜。在十七节的前面，他说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圣灵会不断地向所有教会，向所有的信徒讲说话，所有人都要听。耳仔是用来接收声音的，正如我们听到都是用耳来听嘛。不过我们听神的说话，除了透过耳仔去听，还要用心去听，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明白所听到的真理。听到之后还要将圣灵的教导实行出来，当人愿意听从，愿意实行，而且坚持到底，就会得胜。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那就会依靠神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试炼， 得到神赐的永恒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一班基督徒和整个教会在地上要努力的方向，使我们成为基督名下的教会。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使默示约翰写启示录是要教会藉着神的启示去预备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仍然站立得稳，属于基督名下的教会。主耶稣用别加摩教会的见证来教导信徒，叫信徒无论身处乜嘢嘅环境，要经历几大嘅试炼，仍然要有信心，仍然要坚守主嘅名。神亦都提醒教会，除去嗰啲流传喺教会里面嘅错谬嘅教导，叫信徒放弃俗世嘅歪理，放弃同世界同撒旦嘅妥协，悔改回归神嘅旨意，使教会洁净。将来主耶稣再嚟嘅时候，就得到神赐的永恒的奖赏，就是通过最后的审判全然成圣，成为完完全全的义人，有份在天上的筵席与神坐席，一起享受得胜的喜乐和光明，被神确认是基督名下的教会，达到永生，达到我们对永恒的盼望。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就因此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爱，你提醒我们一些生活上的价值观，提醒我们行事为人的道理不可以有偏差。感谢你给我们的机会，使我们及早悔改，行在你的道上，坚守你的名，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路，使我们得胜，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